中共军队释放危险信号，俄国官方证实头等大事。北约秘书长敦促南韩挺乌克兰，前司令话俄国失利，美中战争几率降。美国全面暂停对华为的出口许可证。中共埋查高等学校，持续找捕抗议者。苹果开发折叠 iPad， 或者有近年首次营收下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1号礼拜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军方的动作频频，中共官方媒体亦都纷纷发文鼓吹，但是其核心都一致的围绕一个战字，这个无疑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共已经出现了一个危险的走向，就是将中国引上了纳粹化和军国主义的道路，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除此之外，近日俄国外交部证实，习近平将在今年春季出访莫斯科。俄国强调，这个将成为俄中两国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对此，外界评论认为，习近平不断试探西方国家的底线，亦已经身处危险的边缘了。综合阿波罗等海外媒体的报道，1月28号，中共新华社报道说，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人分表管理规定，自2023年1月1号起施行。该规定强调一个战字，里面说坚持为战导向，在略章设计、佩戴顺序、佩戴数量等各个方面突出战士，彰显战功，注重例战，着重体现作战、执行重大任务、艰苦地区服役等特殊经历和荣誉。紧接着在1月30号，中共解放军部在他的头版发表文章，工作做得好，待遇跟得上，看得见。对中共军队执行待遇级别管理制度进行宣传，其中文章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外界警觉，即是对服务备战打仗贡献突出的待遇级别一定要跟上。然而对于中共整体军改思路，中共解放军部2015年曾经发表文章，对法家大力吹捧，同时对儒家进行批判，向外界释放出危险的信号。文章提到，商鞅变革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特权，普遍推行奖励耕战的军功爵制，全面锻造了国民万事依法、争于战斗和进取的士功精神，铸就了秦国论例兵锋所向披靡的历史底色。文章还对儒学进行批判话，秦以后中国的历次变革之所以大都成了半途而废的半吊子工程，很大程度就在于以儒学为主脉的传统文化，在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越到封建社会后期就越显露出保守僵化的负面。对此，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曾经分析说，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想起了德国和日本的纳粹和军国主义，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概念。中共提出这个概念，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概念的来源以及危险的含义。赖小刚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将中国引上了一个纳粹化，至少来讲是军国主义的道路，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但是除此之外，近期习近平亦在危险的边缘疯狂试探西方国家的底线。据俄罗斯卫生通讯社1月30号引述俄罗斯外交部的消息证实，习近平将在今年春季出访莫斯科，并强调这个将成为俄中两国关系中的头等大事。不过截至目前，中共外交部仍未就这件事回应媒体查询。对此，路透社评论说，中共官方至到而家冇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予以明确谴责，而俄罗斯面对国际制裁，亦正将注意力转向实现同中国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之前已经有俄罗斯报刊披露， 中共外交界最高级别官员预计下个月到访，俄罗斯希望藉此将同北京当局的关系提升至全新水平。1月30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南韩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访问，显示北约正在关注印太地区，同时应对中共与俄罗斯的合作对欧洲及世界秩序的挑战，而他呼吁南韩共同对抗中共和俄罗斯。他说，同南韩一样，德国、瑞典和挪威亦有不向冲突国家提供武器的政策，但在面对俄罗斯的入侵，那些国家改变了政策，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斯托尔滕贝格说，如果我们不想让专制和独裁获胜，这样好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需要武器，这个是现实。他希望南韩和北约国家一起在军事上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侵略，有助于改善南韩周边自身的安全环境。他还说，虽然北约不将中国当成敌手，但是北京不断增强军事能力，并且在地区采取胁迫行动，这个令到中国问题在北约占据了很高的位置。而在去年6月，北约组织峰会首次邀请日本和南韩总统作为观察员出席，而尹锡悦还呼吁北约持续关注来自北韩的军事威胁。而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星期六在 Twitter 上面反驳了现役美国军方将领对2025年美中爆发冲突的预测。他认为很大程度上，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进展不利，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正在降低。而美国国防部亦强调，米尼汉将军的预测不代表国防部对中国的看法。五国大楼发言人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美国国防战略明确表示，中国对美国国防来讲是一个步步进逼的挑战，但我们的注意力仍然是与盟友与及伙伴一起合作，维护一个和平、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斯塔夫里迪斯写道，军方的职责是永远准备好一战，但是我认为和中国发生战争的几率目前在下降而不是上升，因为习近平在观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溃败，结果是可能更加谨慎一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说，我们最近看到的是中国军队方面一些非常挑衅性的行为，以及他们在重新确立一个新常态的企图。但是那个是不是意味着入侵将迫在眉睫？我严重怀疑这一点。1月30号，拜登政府宣布全面停止对中共企业华为的一切出口活动。在一日之前，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发布消息指出，北京通过各种渠道偷运美国晶片，支持核研究产业。在这个之后，有匿名的美国官员说，商务部已经通知美国企业，政府部门不再授予任何与华为有关的许可证。金融时报报道引用几名消息人士的言论说，华为正在遭到美国新一轮制裁的打击。美国国防部官员担忧，这家企业致力于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因此不会对这家公司开放更多权限。报道指出，美国商务部仍然在审查中国相关的政策，以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对某些企业继续开放某些技术产品的出口许可。在这一政策出台之时，华盛顿致力于与国际盟友加强合作，促进 AI 与高超音速武器等行业的技术发展。美国上个星期与荷兰和日本达成协议，共同限制对北京政府的某些晶片设施出口。中共当局对白纸革命运动进行秋后算账，当前正在全中国不动声色地持续逮捕被外界称为白纸革命的抗议者。1月30号，旅居澳洲的著名中国化学家袁鸿兵教授告诉本台， 当初短短三日，白纸革命就迅速在中国124所高等学校蔓延，令中共感觉到极其惊慌。之后定落秋后算账的基本政策，然后通过秘密警察进行秘密逮捕，而且是大规模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秘密侦查和逮捕。袁鸿兵强调，现在中共潜伏隐藏在大学内的政治警察都在度秘密地进行侦查，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彻底查清，不留隐患，全面找捕，就是消除他们所谓的政治隐患。特别是呼应四通桥英雄彭再洲的呼吁，白纸革命明确提出要习近平落台的口号，习近平感到十分惊慌。另外，据法港新闻报道，中共近期镇压参与白纸革命者是法国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说中国的言语秋后算账从来都没有好像现在那么具有现实意义。人权与民主活动人士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对本台话，之前北京当局至少已经逮捕了20几人，这次北京因为白纸革命被捕的人全部关在朝阳区看守所，包括农历年初三因为去年11月号召同事一起去亮马桥抗议的侯金毅，前一日在普华永道工作的李元正亦因此被警方拘留，他们所谓的罪行都是莫须有强加的。周峰所话，好似新想一个非常鍾意文学嘅年轻人，佢只係因为莎士比亚一个关于爱情美永恒嘅诗被控所谓危害公共安全，其他好多人被控寻衅滋事都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充分反映呢个政权冇合法性。另外，俾彭立法画上嘅画家萧亮亦被捕，就是各方面这种莫名其妙找捕的人好多。美国之音30号报道，一位匿名的北京白纸运动参与者表示，目前当局高压恐吓非常严重，好多人不敢讲话，而国际声援力度明显不足。周峰所亦话，这次同以前不同，大部分被逮捕者的屋企人不敢对外发声，是土匪政权下典型的人质困境，这个对于被捕的人并没有好处。但是屋企人一般都比较恐惧，不敢讲话，包括律师，还有大部分是比较年轻的，屋企的长辈好多还在工作，甚至在体制内，所以更加不敢讲话。黑帮政权都是靠没有任何约束的暴力威胁人质。值得关注的是，袁鸿兵说，中共政权和国殃民的倒行逆施，一系列的封城清零政策搞到天怒人怨，令中共官员内部亦都失去了信心。所以这些警察和普通基层的官员对于白纸革命普遍是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袁鸿兵说，当时白纸革命爆发之后，中国各地的警察和官员普遍地躺平怠政，没有及时地做出回应，所以能够迅速在全国蔓延到124间大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月30号，苹果公司分析师发布预测，认为苹果将在2023年剩余的时间里面放慢 iPad 的发布速度，并着眼于到2024年发布可折叠 iPad。 亦是在同一日，行业预计苹果公司可能会公布2019年以来的首次营收下滑消息。CNBC 报道引述分析师的言论说，在国际范围，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市场需求正在下滑，苹果公司在其中受到冲击。在疫情的打击下，苹果公司的中国供应链关闭了几个星期，导致很多高端手机产品需要延期最多达到30几日才能够交付。在这种情况下，苹果或者会追求在可以折叠设备的市场发展产品。分析师30号说，预计这家科技巨头可能会和联星和三星一样，准备开发可折叠显示屏的 iPad、 笔记本电脑或者手机，以占据新的市场。 之前苹果罕见咁向投资者发出警告，提前预告咗二月最新财报里面可能出现嘅波动。该企业表示，呢次波动同中国供应商之前遭遇嘅困境直接有关。路夫分析师预计，苹果公司喺12月季度嘅收入将略高于$1,210 亿，同一年前嘅$1,239 亿相比略有下降。呢一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